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敏，欢迎大家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一个全新的篇章，要来聊一聊啊，怎么样能够减少跟孩子沟通当中啊，这些贬低性的语言，教我们啊，怎么才能说话，说一些鼓励性的、扶植性的语言。扶植这个词哈，其实也是一个我自己很少使用的词汇呢。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郑老师哈，他写了本书叫做《植树者的梦》，他就是在讲培养孩子其实就是在种植一棵树，或者是在花园里边种一些花，有一个园丁的职责在里边。
确实，而且这个扶这个字哈，有扶着、搀扶、陪着，一下子能让我想到肢体语言，很亲近式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通常我们会说你要赞赏这个孩子，你要鼓励这个孩子，这些词呢也对，
就抽象了。
对，你要肯定这个孩子啊，这些也是对的，这是我经常听的。但我确实第一次哈，去好好的来体会什么是扶植，植就是植树的植了。
对于我来说是有画面感的，就想像一个园丁在种一棵植物的时候。去年陈明也是在花园里做园丁种植物，你知道这些有些植物它长起来只会照着地上爬，它不会朝上的，你一定得插一根杆子，然后把它绕到这个杆子上，它才会爬的。所以你要扶着它上去，一开始它是很软弱的，而且你要带着它的方向，要叫它朝上，要扶着它走，要培植它。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养育小孩子啊，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个爸爸和妈妈这个称呼哈，好像是一个天职一样，就是有了孩子，他们自然而然呢就会称呼我们爸爸妈妈。可是呢，其实孩子要到很成年以后啊，才能够知道父母啊有多不容易。那教养孩童啊，当然第一个重要的，最最最最重要的，我们作为父母的任务，就是要他们敬畏神。知道有一位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啊，终生爱神，也终生爱人。这确实是我们终生都要好好跟孩子一起学习的人生的重要的目标，不只是孩子，我们自己也是的。养育他们的时候，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生活层面具象的目标。那其中一个很具象的目标，其实就是应该让孩子懂得尊重他们自己。这是一个自重的孩子哈，自我评估哈，他是从尊重的视角看的，他不会贬低自己。那这个孩子啊，其实他就应该是一个很热情、很乐观、很积极、很有正能量的孩子。这也是我们养育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每个孩子都需要受到尊重的，知道自己的价值的。如果我们给他太多的贬低的信息给他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贬低他的自我的价值。在神眼里造了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神的宝贝，都是有神要重用他的价值。但是我们如果去贬低他的价值的话，那就是对他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伤害。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花点时间哈，先听一听这一章的开篇，提醒我们自己啊，去审视一下，在我们跟孩子沟通当中啊，到底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哪一个类型多一点？是贬低多一点呢？还是扶植性的多一点呢？那我们先听听看。
好。
减少贬低信息，传达扶持性的信息。我们作为父母的目标之一，应该是让孩子尊重他们自己，就像上帝尊重他们一样。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是通过语言和非语言传达扶植性的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的生活充满正面的信息，肯定他们对于我们、对于上帝的价值，将加强他们的自尊心、自律性，使他们成为负责、独立的成年人。在理想的情况下，父母与子女的交流应充满扶植性的语言。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同样向孩子传达了很多不好的信息，甚至会对他们起到负面的影响，使他们不能够按上帝的想法看待自己。这些就是贬低的信息，或者说是打折扣的信息。一般来说，打折这个词会令我们高兴，我们喜欢降价销售，因为我们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喜欢在钟爱的餐厅享受到一些优惠券的待遇。然而，打折的信息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孩子，都远远不能够令人高兴，而且这样的信息是具有破坏性的。把打折的信息传递给某些人，就是贬低了它的价值。当你把这些贬低的信息传递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并不是在培养他们的自尊心，而是使他们怀疑自己对于你、对于上帝的价值。每一个贬低的信息，它的核心都和以下的情况有些对应。很多贬低的信息否定了孩子的存在，或他重视或害怕的东西的存在。当你以某种方式忽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是在传达否定他存在的这些贬低信息。如果你的女儿跟她的洋娃娃讲话，好像她是活的一样，而这时候你却说，你为什么跟洋娃娃讲话？她就是个玩具呀。这时候你就打击了她的纯真幻想。如果她告诉你一个人晚上待在黑暗的房间里会很害怕，而这时候你却说，那有什么可怕的？这样你就否定了孩子认为非常真实的感觉。有一些贬低信息否定了问题的严重性，或者是孩子生活中的一些事件的重要性。比如，你儿子为学校的科学设计竞赛紧张而不安，而你却对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者你并没有用语言表达，而是选择去看足球比赛，没有理会他，你就否定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竞赛的重要性。另一些贬低信息则否定了孩子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可能性。这样说等于在贬低你的孩子，忘了他吧，你这样做其实没用的。又或者说，上大学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别做打算了。还有一些贬低信息是否定了孩子在某些领域内成功的能力。如果你拒绝带儿子参加足球选拔赛，是因为你告诉他，你根本进不了正规球队的，别去了。又或者你不愿意让女儿帮你修理汽车，理由是女孩是做不了机械工作的。其实这样的传达都在贬低孩子。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小腿，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两声难口给人难为，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
这就是今天我们听的内容的全部了。其实听起来好像挺熟悉的哈，他举的一些场景都是好日常的场景。
对啊，都很常见的。他说这些，这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作者写的哈。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和美国的家庭小说是一样的，可能说的这个具体的语言不一样，但是那个内容是一样的。在贬低的时候，无论是中文、英文，他的贬低的方式是一样的。受孩子受到伤害也是一样的，这些打击的话或者说是贬低的话，其实这些都是隐蔽在每个家庭的自己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特别认同哈，很多这种打折扣的语言，甚至于是过分贬低式的语言，都长在比较隐秘的角落，它都是属于暗处的语言。我们通常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正式的场合是听不到这种语言的。那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开场合能够看到一个爸爸妈妈指着这个孩子在责备，这个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侮辱性的语言，或者是那种极度的贬低的状态。那很多的时候在日常当中，有时候我在回想自己养育孩子也有这种时候的，因为我不是每一次说出的话都是好的、正向的，有很多负面的信息的。那为什么我觉得作者说要尽量减少？他大概也知道这种打折扣的信息大概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存在的某种语言啊。可是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规避它，去把它减少，尽量归零。其实语言是好宝贵的。全世界多少种语言呢？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哪一种语言里面，它都应该有一些是好的，而有一些就是打折扣的，近乎于是贬低或侮辱性的。其实无论是养育孩子还是跟正常成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都应该学习尊重对方。其实开篇他就讲了关于尊重，我们有时候父母会不太那么尊重孩子，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特别他们年幼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多说几句是为他好嘛。
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我们的小孩是不受尊重的，小毛头，走开走开，大人在这里忙，大人说话，你别说话，别插嘴，可以训斥孩子的，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孩子是上不了台面的，你们就听话就行了，都骂你几句是对你好，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嗯。当然现在因为我们很多家庭都是一个最多是两个孩子当一个家庭好几个成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时候，整个的环境就极度相反了。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多宝贵呀，我们大概都想把他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的人，甚至于一般的家庭都把唯一的孩子当王子或者公主在养。可是呢，即或如此，如果我们来听一听这一章的信息，我们依然会发现，就算我们脑海中觉得想把他当王子或者公主，可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没有智慧的，我们其实还是常常会使用打折扣的信息跟孩子说话的，所以会养出来很多很霸道的王子，有很多公主病的孩子。
对，孩子因为是独生子女，会对孩子是非常好的，但是那种好呢是在物质上和照顾上的好到呢，有时候会变成溺爱了，但是在语言上也是会免不了会说打折扣的地方，因为孩子要成才，要多才多艺，每方面都要非常好，但在孩子不在我们设定计划的那种方向发展的时候，这些父母他就会很沮丧，失落感一上来的时候，免不了就会说贬低的话。这里举的例子你这个事情你是做不了的了，哎呀，你没办法做了，或者说是你怎么这方面这么的没有出息，你这个打篮球为什么就打不好， 就是会说一些很过激的话，其实那些也是贬低的。他是没有尊重这个孩子本身天生的一些天性，神赐给他的恩赐有多有少，有些是在着重点在哪个方面我们没有看到的话，我们就一味的要求所有的什么都要好，弹钢琴要好，游泳要好，打篮球要好，都要比隔壁那个好，比那个同学要好。他达不到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要忍住，要自己要管住自己的舌头。
确实，有时候呢，是我们在语言上常常说这些贬低式的语言或者是信息哈。刚才听的时候哈，其实我发现他最早先说贬低孩子的时候呢，有一个点还让我沉思了挺久的。他说啊，很多贬低的信息是否定了孩子的存在，然后我就在想，什么情况下算作是否定了孩子的存在呢？他已经出生了呀，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爱孩子嘛，我们才拼命的为了给他提供好的物质条件，所以我们在忙啊。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忽视了孩子的时候，其实这种状态他就是在传达否定或者是贬低他的信息。这个真的让我好好想了想。刚才程明也聊了哈，我们把孩子当王子或公主看的时候，看似是尊重了他们，是爱了他们，想为他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可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些非常非常普遍的选择，就是呢，忙然后赚钱，给孩子提供更多的资金上的后盾吧，叫什么呢？支持吧，就是让孩子在物质上面不要有忧愁，甚至很多爸爸妈妈会帮他们把未来的职业选好，房子也一定头款要帮忙筹划好。
还有他的学区房也准备好。
对对对，这些确实是压力。我也承认当爸妈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们又要管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还要去保护他们，让他们在衣食上面没有缺乏，甚至于在物质上面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大家就都会看得起这个孩子，不会让这个孩子吃苦受累。这些想法，它的代价有时候就是我们安排生活会失衡。其中一个表现，我自己是常见到的，就是忙，很多是至少有一方是非常非常忙的，这种状态啊，其实你就没什么时间跟孩子说话。就是你的话，不管是好还是坏，他就没了。他是忽视的状态，就孩子其实见不着你的。他睡着之前，你都已经还在忙，没回家呢。等到他醒了，又忙着他去上学了。所以成天到晚都没什么时间沟通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子其实并没有影响孩子，而且还觉得是为了孩子好。但是他有提醒父母哈，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忽视了孩子的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传达否定他的信息。
对，这个就是非语言的表达。这里举的例子很多都是说出来了这些话，有些话只是没有说出来的，这也是对他的价值的一个贬低。
而且他举了个例子啊，他就说，如果孩子来问你，他很害怕，因为要竞赛了，科学竞赛了，结果这个爸爸在忙着看足球赛，然后没理这个儿子，那其实看起来只是一个小事儿哈，儿子可能就自己去处理了他的害怕和紧张的心情啊，日子也是过去了，也没觉得这件事儿是个很大的事儿。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啊累积成多，那他也是某种方式在忽视这个孩子的感受，然后这个孩子内心深处的潜台词肯定是在说，我还不如一个足球比赛。
或者就会学会了忽略自己的感受，就会变成麻木。我发现好多，特别是男性啊，中国的男性，他们都有特点，觉得难受，他不知道是啥。我以前也不知道，我现在很不开心，但我不知道，我表达不出来为什么不开心。就是从小就学会了，好像做男人就是要把所有的感受全部把它扛起来压下去，不要去想去看球赛啊、打球啊、运动啊，过一天就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发生啥事儿，我们当时是不是很失望啊？或者像这个孩子、这个男孩一样的，是不是很紧张啊？我都不会表达，我是后来学习了好多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些情绪感受是有很多词儿可以表达的。那时候就学习了好多的感受的词儿啊，我觉得很委屈啊，很愤怒啊， 我那个时候我才好像天都打开，觉得原来所有这些情绪的词儿和感受，我自己原来是有的，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把它表达出来，因为从小就被封闭了。
是的，因为被忽略的时候哈，这些感受，小孩子有时候在学习慢慢成熟的过程中呢，表达情绪是要学习的。如果爸爸妈妈的语言否定他了，忽略他了，那他就不会把这些情绪去表露出来，就变成了他成人以后就会藏起来这些情绪。他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被训练过怎
没
么，
有这个机会，也
对，
没有，从来就没有给他机会来表达。那父亲
是
就
的。
说：“别哭，憋进去。
确实，原来我只是觉得那一个人他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他自己要学习，慢慢成熟以后就会了嘛。什么时候学也不晚嘛。但是呢，我这一次在听他说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啊，有些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对话，我们自己可能不开心了，对方没有感觉，还自说自话，他没有同理心。就是他没有办法认同其他人的感受，或者说他根本感知不到其他人的感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种人，我们都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因为他好像感知不到在沟通当中其他人的情绪，就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他都不会尊重别人的情绪。其实我现在在想啊，他因为这个当事人肯定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没有在年幼的时候被他父母尊重过他的情绪，所以他不会呀。
对，他没有被训练过，知道去怎么样去设身处地去体验对方的感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自己没有做过这种练习，所以长大了之后就会在学校啊，在工作上会吃很多的苦头。
是的，特别人际关系上面哈，很多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岛一样的，很孤独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养孩童，都是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成熟而独立的人嘛。那如果我们在教养孩子过程中使用了太多这种折扣语言或者贬低信息，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就障碍了孩子迈向成熟和好好的独立发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成人，我们称之为巨婴，就是他是一个成人，可是呢，你又觉得他的心智像个孩子，其实就是他内在里面很多关于情感的表达，他都是不成熟的，也没有独立。所以我们这一章哈，就开篇先聊一聊，也让我们每一个爸爸妈妈啊，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在情感的表达，还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啊。当然，也是一个开端，我们要来聊一聊跟孩子表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这种折扣性的语言啊，变成一个好的扶植性的语言。
刚才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贬低的语言呢，就是说否定孩子的存在哈。啊，这个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他是否定这个孩子这个洋娃娃的存在，或者是洋娃娃的真实性，这个是非常的严重，让陈敏想起一句话是更加的严重，我觉得是直接就否认这个孩子的存在的。我是有听过的，我们平时在电影上、电视上可能也听说过。我就想说出来，让大家绝对不要说这个话。就是父母就生气的时候，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把你生下来，
是。
很普遍吧？生气的时候，或者更严重的是，哎呀，我当初把你生下来，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终极的对孩子存在的否定。无论你多生气，绝对不要说这样子的话。
是的，是的，引以为戒。我们其实在思想层面都应该清除掉我们这些信息，这样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才能是好的语言。怎么样子才能够把这些不好的语言哈全部标识出来呢？那我们也要从了解这些语言，去更清晰的把这些语言给挑出来哈，开始，然后我们变成一个好的传达一个正向的扶植性的语言。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关系先到这里了，咱们下一次啊，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我们这一章呢，我们都会说什么样子的不同种的贬低的信息。到后来呢，我们再去说扶持性的哈。所以现在呢，让大家就是耐心听一下。 还没讲到正面的，我们先把这些负面的给大家说出来，让我们都引以为戒。
是的，因为负面的东西很多呀，太常见了，所以我们下次再见了，一点点我们都会进步的。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是说有就有的神，利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都要歌唱敬拜你。
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用大能实行神迹，万物都要屈膝敬拜你。
你是所有就有的神，你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都要歌唱敬拜你。
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用大能实行神迹，万物都要屈膝敬拜你。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
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你的神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
你是所有就有的神，你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都要歌唱敬拜你。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用大能实行神迹，万物都要全心敬拜你。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有你充满了希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